4月15日是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特朗普总统在明尼苏达州出席讨论会，谈及经济与减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及中国的南美洲事务，中国对此作出回应。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强调，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不能因无法有效处理好两岸关系而把美国拖下水。
4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每年的4月15号是美国的报税的截止日期。特朗普总统在明尼苏达州出席一场讨论会，特朗普总统谈到了经济与减税问题。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开始前，首先先谈到了刚刚在这个不久之前巴黎圣母院发生的火灾的灾情啊。他说巴黎圣母院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现在遭遇了严重的火灾。特朗普总统说，看上去这座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可能面临着全部焚毁的危险。那么在场的来宾在听到这样的话时也发出了一阵悲叹啊。那么此外，我们知道4月15日是美国的报税截止日，特朗普总统下午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这场圆桌讨论会上谈到了减税成就。我们先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这得益于我们大规模的减税，最大规模的减税。明尼苏达州的家庭在他们2018年的税务账单上省下了50多亿美元，50亿美元。120万明尼苏达州的民众的物业账单也减少了，这仅是我们减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还不算其他我们所实行的措施。120万的明尼苏达居民。
特朗普总统还提及减税对就业带来的促进作用。他说，美国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减税措施，减税和工作法案已经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他说，这项法案目前为止已经创造了超过6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之前没有人相信能够达成这样的成就。特朗普还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税务减免与改革计划。目前有超过80%的美国家庭都从这一大型减税中获益。主持人，
乔战，那么具体的来说一说啊，刚才提到这个减税和工作法案，那么究竟给一般的美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好的，我注意到白宫在星期一是发表了这个新闻稿啊，那么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实例的说明。那么说明中举例说，得益于这项法案，一个比如说年收入75000美元的四口之家，在2018年需要缴纳的税款将减少超过2000美元。此外，一名年收入41000美元，并且需要抚养一个孩子的这样的单亲家长，将会看到平均超过1300美元的减税幅度。这份声明中还说，这项法案还采取将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等举措，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份说明中还特别提到，特朗普总统的减税举措为美国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前的就业机会的这个数量已经连续12个月大于寻求就业者的数量，失业率在过去的13个月一直保持或者低于4%的这样一个低位。此外，在2019年第一季度获得就业的工作者中，有超过70%是来自传统的这种劳动力队伍之外。说明中还指出，这项法案还通过减税、增加薪水和提供高额奖金等方式，让美国工人有了更多的收入。白宫在同一天发布的另一份这个新闻稿或者说情况说明中，则表示这项减税法案也在帮助美国家庭获得成功。白宫方面给出了一些数据，例如减税举措提升和改善了儿童税款抵免项目。每名符合标准的儿童可享受的最大减免数额从1000美元翻倍至2000美元，儿童税款抵免的可退还部分也从1000美元增加到了1400美元。白宫方面还表示，美国家庭从扩大医疗费用减免的举措中获得了好处。此外，同样得益于减税和工作法案，美国家庭的物业费用也在下降。依据该法案，全美至少有100家物业公司已经宣布了调低对顾客收费比率的计划。 白宫发布的消息还强调，特朗普总统的减税和工作法案对希望让子女获得良好教育的美国民众，以及为了更好生活而奋斗的较低收入的美国民众，还有领养儿童的美国民众等群体，都提供了财务方面的帮助。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12月签署了减税和工作法案，使之正式成为了法律。这项法案也被一些人认为是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首个重大的立法胜利。主持人，
那么乔战谈一谈民主党方面是怎么看这个法案的？
是的，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民主党方面则是认为啊，这项法案是给企业和富人群体送上了一个大礼。他们认为对一般的美国民众来说，这项法案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民主党方面还抨击这项法案是在抵押美国的未来。美国前民主党籍参议员海蒂·海特·坎普周一在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上发表文章称，美国民众对减税和工作法案给他们带来的收入上的变化并不感到满意。海特·坎普援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与《华尔街日报》不久前进行的一项民调说，只有17%的受访民众相信他们需要缴纳的税款会降低，而有28%的民众却认为他们要缴纳的税款会增加。此外，还有27%的受访者则认为他们应缴纳的这个税额大致上保持不变。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援引无党派的税收政策中心的分析称，根据减税和工作法案，实际上每10名美国人当中就有8人在2018年能够获得税收减免，但是绝大多数纳税人只获得了很小的减免数额，以至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减免。那么税收政策中心的分析称，处于收入最低水平的60%的美国家庭平均能够获得不到1000美元的这样一个减税额，而收入位于最顶层的1%的纳税人将可能获得超过51000美元的减税。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对智利、巴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4国的访问中多次警告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扩张。他在星期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美国不希望中国只是提着装着满满的钱袋子贿赂官员，我们不需要腐败活动。在星期日拉美之行的最后一天，蓬佩奥对秘鲁的贸易报说，如果拉美国家使用中国技术，那么他们的信息就会掌握在习近平主席和解放军的手中。中国以罕见强硬的言辞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蓬佩奥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指责蓬佩奥国务卿肆意诽谤、蓄意挑拨、不负责任、毫无道理，并表示对此强烈反对，还说蓬佩奥先生可以休矣。中国驻智利大使徐布也对当地媒体说，蓬佩奥国务卿已经失去理智。
法国巴黎圣母院星期一发生火灾，消防人员以及警方已经赶到现场，紧锣密鼓地参与救火工作。熊熊的火焰迅速蔓延，大教堂的塔尖已经坍塌，滚滚的浓烟飘向天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推特上表示，消防人员正在设法控制火灾，并且呼吁每个人注意安全，远离这一区域。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此取消了原定的全国讲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建议，也许可以用飞行水箱把火扑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报道称可能与正在进行的翻修有关。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道。巴黎圣母院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西堤岛上，这座建筑瑰宝也是天主教巴黎宗教区的主教座堂。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星期天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洲国家女性经济权力峰会。此外，作为总统顾问的伊万卡还会和咖啡行业的女性工作者见面，并且参观一个由女性领导的纺织品厂。特朗普总统2月份的时候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建立了女性全球发展和繁荣计划。伊万卡·特朗普说，总统的这项计划通过美国和其伙伴国家的工作，给成千上万的女性带来了影响。
Our goal is to reach 50 million women.
我们目标是到2025年时，使发展中国家的5000万妇女受益。女性全球发展和繁荣计划协调整个联邦政府的努力，并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合作，增强妇女充分和自由参与地方经济的能力。总统已经并将继续在目前和未来的预算中优先考虑这一计划。
伊万卡·特朗普这次行程之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曾经访问过非洲，致力于倡导儿童健康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给出的非洲计划，主要致力于反击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掠夺性的行为。目前为止，特朗普总统还没有亲自访问非洲的计划。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官员在台湾出席庆祝酒会活动，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回顾双方40年来的伙伴关系的发展，并对未来的表现表示乐观。
4月15日，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领的庆贺团与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一道，与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大楼内举行了台美40年友谊庆祝酒会。瑞安表示，川普政府及国会关心美台关系，关注台湾关系法。他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表示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若磐石。
You have the kind of consensus.Whe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as passed overwhelmingly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by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you still have that kind of deep and abiding consensus today in the current climate in the U.S. Congress.
他重申，美国印太战略是要确保该区域的自由和开放，并表示台湾是这一战略下美国最好的朋友。
We want it to be free, open, prosperous, innovative.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partner with us in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In other words,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more like Taiwan.
瑞安在讲话最后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仍坚若磐石，愿与台湾维持长久紧密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酒会并发表讲话，他对帮助维系双方伙伴关系的友人表示感谢。
Taiwan and the U.S.achieved so much together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seeing the optimism and energy of everyone here today. 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even as we are here today to honor the past and celebrate the presen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今年正值台湾关系法签署通过40周年，也是 AIT 成立的40周年。位于台北市内湖区的新馆于2018年6月建成，今年5月正式启用。此次的庆贺酒会活动，美方派出由前议长瑞安率领的25人团队，其中包括多位众议员、国务院及政府官员、AIT 主席莫健及前任官员等。尽管官员层级并没有超越以前，但有台湾立委认为瑞安的到来是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肯定。台湾方面，除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外，前总统马英九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也来到现场。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报道。
目前在台湾备受瞩目的高雄市长韩国瑜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国民党籍的韩国瑜上星期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强调，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不能因无法有效处理好两岸关系而把美国拖下水。关于韩国瑜访美的最新动向，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好的，
魏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韩国瑜访问美国。那他在这个哈佛大学备受台湾方哈佛大学的演讲时备受台湾方面的注意，他在演讲时都说了些什么？
高雄市长韩国瑜4月10日开始对美国的访问。那他先访问了波士顿，包括11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进行演讲。那演讲的题目叫做《接地气的力量》。对于美台关系，他强调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不能因为无法有效地处理好两岸关系就把美国拖下水。他提到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在经济、安全、军事和政治的各方面都是一直是台湾的盟友。 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关系法提供了台湾防卫的力量，而且美国也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多年来，美台共同合作为台湾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台湾的经济和民主政治得以发展和实现。但是他说，台湾不能也不应该拖累盟友美国，不能因为台湾无法妥善地处理两岸关系，而把美国朋友拖下水。与美国盟友友善关系是一回事，但是将美国的友谊视为理所当然却是另一回事。他呼吁台湾必须承担在国际情势和两岸关系中应尽的责任，让台湾人民能够继续生活在民主和繁荣之中。他最后用一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说，大多数台湾人民想要的就是台湾安全和人民有钱。主持人
魏军，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这个韩国瑜此行除了波士顿之外，还会到哪些地方进行访问？他访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访问波士顿之后呢，韩国瑜是12号飞往了洛杉矶，13号进行了高科技产业参访和招商座谈，晚上出席了南加州侨界的欢迎晚宴，14日飞往圣何塞。那韩国瑜今天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参观胡佛研究中心和两蒋日记文物。目前放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的两蒋日记是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在2005年的时候交给该校保管的。这份以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写的这个记录近代美中关系的日记呢，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今天下午晚些的时候，韩国瑜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题为《重塑台湾民主的党派政治与公共服务》的演讲。之后，韩国瑜将在16日进行企业参访，并出席全球玉山科技协会硅谷论坛及圆桌经济论坛。17日，他将搭乘飞机回程，预计18日抵达台湾。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说，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4次峰会，地点不限。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蒂吉格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的总统角逐，已经十分拥挤的民主党参选团队再增一人。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专题篇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不过在我们看来，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4月15日是美国的报税截止日，特朗普总统在明尼苏达州出席讨论会，谈及经济与减税。为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官员在台湾出席庆祝酒会活动。高雄市长韩国瑜访美行程过半，在哈佛演讲强调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不能因无法有效处理好两岸关系而把美国拖下水。
擅自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静星期一向法庭表示不认罪。张玉静上星期五被正式的起诉，罪名是擅自闯入和向联邦执法人员说谎。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的地方法院的传讯中，他提出了无罪的抗辩。张的律师罗伯特·阿德勒称，这起事件是一场误会，并表示我不明白这是怎么样构成了擅自闯入罪。起诉书不包括间谍的指控。两名美国政府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张是否与中国情报机构或者政治影响力行动有关。如果被定罪，张玉静可能会被判处高达5年的监禁，外加罚款。张玉静于3月30日被捕，他当时试图进入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并给出了自相矛盾的理由。此事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庄园安全的担忧。
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15日提出愿意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峰会，而地点不限。此前，文在寅上星期访问美国，跟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峰会，目的是在美朝之间陷入僵局的和谈判中寻求突破。金正恩4月12日宣称，只要华盛顿方面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他对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三次特金会持开放态度。今年2月底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特金会宣告破局，其中一个原因据认为是朝鲜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制裁。
日经新闻星期天报道说，美国和日本正在动用大量的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搜寻打捞行动，赶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找到此前坠毁的 F-35 战机的残骸。这架 F-35A 战机于上个星期二从日本海岸的雷达上消失。美国投入了多年的时间和上10亿美元研发 F-35 战机，该战机可以通过其雷达系统发现并击落刚刚发射的弹道导弹。 F-35 战机的机密一旦落入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手中，将有可能改变三国之间的空中力量的平衡。据报道，中国已经通过网络攻击窃取了 F-35 的一部分的制造图纸，如果再能够得到真机的残骸，将会全面的掌控 F-35 战机的技术。
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迪吉格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的总统角逐，这让已经十分拥挤的民主党参选团队又增加一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发来的详细报道。
我的名字叫皮特·布迪吉格，他们都叫我皮特市长。我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儿子，并为此感到自豪。现在我将参选美国总统。
皮特·布迪吉格今年37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他是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会说好几种语言。
Bonjour, je suis Pete Buttigieg de South Bend, Indiana. Alan Masahlan and Pete Buttigieg, Reis Medani fi Medina South Bend, Indiana.
如果当选，布迪吉格将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他近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集会上说，他的竞选口号是聚焦国家的未来，这对各地民众都有吸引力。
我父母那一代也有人很想支持世代变更，这种变更让我们始终关注对未来有影响的议题。
布迪吉格也有可能成为首位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美国总统。
我对我丈夫十分偏袒，因为我爱他。可是看到美国其他的人也喜欢他，这很了不起。
布迪吉格没有什么国家范围的从政经验，他目前担任南本德市市长，这个城市只有10万人，可是他的支持者似乎并不在乎。
他当了8年市长了。我认为这段行政经验对管理行政部门来说是宝贵的。至于立法经验，他可以获得团队等方面的帮助。
他虽然没有国家的管理经验，他却管理过一个城市，我就是觉得他十分的接地气。布蒂吉格在关键州近期举行的民调中人气爆棚，今年第一季度就筹得可观的$700万。他是否能保持这个势头还有待观察。
有时参选者的人气仅能延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然后就被另一位参选人取代。我们知道他是有戏的，可我们目前不能确定他会脱颖而出。
布蒂吉格明年必须与至少另外18名民主党人展开竞争，争取成为民主党2020的总统提名人。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明年2月将举行党团或者叫党内的初选，选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距离明年的2月还有10个月，15名民主党人已经积极开始竞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How's everybody doing?Hello, everybody.
I am so glad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today.
参加总统角逐的民主党人最近在工会和自由团体前纷纷亮相，其中就包括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特朗普政府是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实际而又真实的威胁，我们必须终止这种威胁。
Security, and we just have to call it out.
参加总统角逐的另外几名女性也对特朗普总统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
He somehow thinks that organized hate.
他好像认为有组织的仇恨要强过无组织的热爱，他可能是对的。可是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就组织起来，对，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就赢了。
We organize, and that is how we win.
几名少数族裔的代表也加入2020的总统角逐，其中包括代表加州的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前内阁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和代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里布克。
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为了把一个人赶下台，我们还将迎来下一个美国世纪的新开端。民众的梦想将不仅仅是言辞或歌声，而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现实。谢谢。
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参加过2016年的竞选，颇有知名度。桑德斯再次就健保、大学免费教育和经济的公平做出大胆的承诺。
And what I pledge to you, if elected president,
如果当选总统，我向你们保证，我会跑遍全国各地，发起草根政治运动。
Of a grassroots political movement.
近期民调显示，桑德斯的支持率仅次于前副总统拜登。有些人认为拜登是热门人选，拜登预计很快就会参加竞选，可他目前饱受批评。几名女性抱怨说，他在政治活动的公开场合与他们近距离的身体接触，令人感到被冒犯。
Democratic voters are basically
民主党选民基本上是通过两个议题考察候选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美国未来的政策愿景。第二就是他们能否在2020年的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近期的民调显示，有些过去知名度不高的民主党人，目前的势头正在上升。这包括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欧洛克、参议员哈里斯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蒂吉格。
民主党选民希望候选人不像前总统克林顿那样立场偏中，也不像奥巴马那样小心谨慎。他们希望候选人能够将治理收入的不平等当作中心议题。
Thank you very much.
特朗普总统说，他急于在明年的选举中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决胜负。
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国家，我们真的可能，因为这些人都发疯了。
民主党竞争者已经开始准备今年6月开始的每月辩论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奥马尔说，自从特朗普总统发布了一段批评他对911恐怖袭击言论的视频以来，他面临的死亡威胁有所增加。
奥马尔在周日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许多威胁他生命的人直接引用了特朗普的帖子。他还提到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右翼极端分子暴力和仇恨行为的增加，称我们不能再忽视他们正在受到特朗普的鼓励。当天早些时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否认特朗普煽动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
总统当然没有恶意，当然也不希望对任何人使用暴力，但是总统应该谴责他过去的反犹太言论，而不仅仅是最近的言论。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主党人不做同样的事情？他继续发表的和已经发表的评论绝对是令人憎恶的，而他们却视而不见。The comments that she continues to make and has
made, and they look the other way. 奥马尔上个月在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反对歧视和对穆斯林的质疑。他说，这个组织成立于911事件之后，因为他认识到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失去公民自由。特朗普周五发布的推文包括了"有人做了些什么"这句话，随后是40秒的911恐怖袭击新闻片段。奥马尔的批评者用这句话指责他淡化2001年袭击的不人道行为，而没有提及他的其余演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911的记忆是神圣的领土，任何有关他的讨论都必须充满敬意。佩洛西称特朗普的视频无理且危险，并表示必须将其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欧盟领导人将英国脱欧的最后的期限延长6个月之后，英国反对脱欧和支持脱欧的人都誓言要加紧行动。
脱欧期限的延长让英国暂时得以避免没有协议就脱欧的危险，这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必须参加欧盟今年5月份的选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脱欧再次拖延，新的期限是10月31日，这天刚好是万圣节，很多英国人希望噩梦届时将会结束。
没人真正掌控局势，有些混乱。
一片混乱，很不幸，这有些令人尴尬。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四上午宣布了延长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并向英国提出了要求。
Please，
这次别浪费时间了。
首相特里莎梅星期四在英国议会讲话时再次要求议会做出妥协。
我们面临的选择十分简单，时间也很紧迫，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加紧行动，努力就一项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达成共识。
如果英国议会批准了脱欧协议，英国就可以在10月前脱离欧盟。欧盟成员国计划5月23日开始举行欧洲议会的选举，如果英国届时没有脱欧，就必须参加，这就可能加剧英国社会的分裂。The European elections
are going to be. 欧洲议会选举不光牵扯到欧洲议会议员们的未来计划，还牵扯到认同问题和情绪议题。On issues of anger.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的脱欧协议被本党几十位赞成脱欧的议员所拒绝，这些议员希望与欧盟维持更为松散的关系。
民众预计会在3月29日脱欧，我们现在又在等待万圣节了。我认为这有些象征的味道。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采用不同的方法，他要求在野的工党配合，试图让协议过关。工党的开价是与欧盟维持更为紧密的关系，并可能再次举行公投。
我们正进一步陷入英国脱欧制造的陷阱之中，而且越陷越深。认为公投是唯一摆脱困境的想法正在获得部分议员的支持，在全国也获得了一些支持。
欧盟敦促英国不要浪费这段延长期，英国议会却在星期四开始休会2个星期，回家去过复活节了。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前总统卡特星期天说，特朗普总统前一天晚上给他打电话，对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深感忧虑。卡特星期天在一次教会主日聚会上透露，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令特朗普总统不安。有预计说，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很多专家认为，我们实际上正处在一个所谓的中国世纪。卡特执政期间，在1979年建立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他说，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跟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打过仗，而美国则是一直在打仗，浪费了3万亿美元，而中国在打仗上一分钱都没有浪费。卡特总统还说，在美国242年的历史上，只有16年是太平的。这是特朗普第一次给卡特打电话，讨论卡特总统提出的一个建议。卡特曾在今年1月给特朗普总统写信，建议成立一个大约有6个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在幕后帮助他改善跟中国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已经届满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别制作了美台关系40年的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除了卡特总统本人，我们采访了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前台湾外长钱富、陈建仁以及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众议员沃尔夫等历史见证者。
从1979的幕后秘辛到2019的三角棋局，我们为您细说从头，并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带您回到40年前风云变色的那一夜。
不过这时候很大胆，就去跟经国先报告美国大使安克斯紧急请见总统。经国先生很平和的只有讲了一句话，什么事？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坚韧整座奋斗成功，
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难道他变错了吗？
何路有路，然后亲
民，在台湾是台湾，欢迎爱台湾的去心台。
They've never been be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中国人，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1978年12月15号深夜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我听到安克志大使用这样子一种态度，说他要单独来见我们的总统，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早上清晨的9点来见我们的总统？我有一点点特殊的一种感觉，是不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了？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安克志接到华盛顿派来的密电，匆匆离开美侨商会的圣诞派对，拨通了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家中的电话，要求把隔天早上觐见蒋经国的时间提前。宋楚瑜直觉大事不妙。
我说，如果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你不能够等到明天上午7点钟才来见我们的总统，你应该今天晚上就立刻要来见我们总统。
宋楚瑜从新店飞车赶到七海关邸，通过森严的警卫叫醒值班的医官，然后穿过起居室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这时已经过了凌晨，他鼓起勇气打开了床头灯。
经国先生这个睡眼这个秘密的在问什么事。我报告总统，我并不清楚，我显然好像有些很特殊的状况，他必须晚上来见总统。经国先生犹豫了几秒钟，你请他来。
外交部次长钱富也随后赶至。
那么到了1点多钟，电话来了，说是马上就要来，你赶紧赶来。我就坐了个计程车，飞车到七海关邸进去嘛，经国先生已经衣服穿好了在等，楚瑜也在那里。那么安克志当时就读几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美国跟大陆建交的公报，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声明， 第三个是卡特总统的讲话，这个念完了大概20多分钟。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就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连华盛顿少数的决策几位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总统卡特、副总统 Mondale、 国务卿 Cyrus Vance、 国防部长 Brown， 还有第五个就是 Brzezinski。 连在国务院主管我们的费浩伟 Harvey Feldman， 他是12月15号早上到办公室去，他泡杯咖啡啊，准备要开始坐下来办公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要宣布跟我们断交，跟中共建交。
Good evening. I would like to read a joint communique, which is being simultaneously issued in Peking at this very moment by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1st, 1979.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against it. So we never sent a dispatch to our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instead of, we just bypassed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o one knew?
No one knew. And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knew, and Dr. Brzezinski knew, and a few of us, but it was very close to hell secret. And the big,altercation was about what to do with Taiwan.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今天大家心都都非常沉重，美菲决定进一步的勾搭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消息，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我当时记得我写了10个不同的可能的做法，从最好的双重承认，我们有大使馆，对岸也有大使馆，到大使馆总领事馆，一路下来到最后第十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1978年12月16号上午10点，美中同步发表建交公报，前赴的第十案和宋楚瑜的第六感，虽然让蒋经国得以处变不惊，但蒋经国的痛苦与愤怒，仍在同一时间发表的电视谈话中显露无遗。
困难重重之时，经片面决定断绝中俄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
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对我断交的决定，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单方面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一个宣布，这对我们中华民国不仅是不友好，是一种伤害。
经国先生的确是很清楚会有这么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发生了以后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很镇定，但是话讲得蛮重的。他说我们跟贵国是非常友好的邦交国，这么多年来彼此互助，可以说是真正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兄弟之邦。现在这么好的朋友突然之间说不跟你做朋友，而且只给我们7个小时的 warning， 这个警告，而且还告诉我们你不许对外宣布。蒋总统说必须，这个我不能隐瞒我的国民，我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这么严重的事，还是应你的要求说要瞒住大家，我无脸对我的同胞。
根据美国2013年解密的外交档案，国务院原本建议卡特总统提早通知台湾，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而决定保密，导致蒋经国只有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因应变局，但也因此激怒了国会，为台湾关系法的诞生埋下伏笔。
刚才看到的是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制作的专题片《惊涛拍岸40年》。
专题片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亲历者，为您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也带您了解40年前风云变色的那一夜。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我们走进一个马里兰州的郊区，欣赏那里千棵樱花树的盛宴。
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就是哥伦比亚特区潮汐湖的樱花是非常出名的，可是现在是旺季刚过，当地别处的樱花却是仍然在绽放。
今天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就带我们走进一个马里兰州的郊区，欣赏那里千棵樱花树的盛宴。
马里兰州的 Chevy Chase 有个社区叫肯伍德，这里1200株极野樱花树每年春季都鲜花盛开，粉白色香箭挂满枝头，
很浪漫，粉色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颜色。
樱花雅致，为街道两旁整洁的房屋增色不少。
This is really, I think, the way that cherry blossom should be seen.
我认为赏樱就应该小街信步，一片安详。樱花簇拥，就像仙境的漫步，让你感到平和，天人合一。我非常高兴，也很满足。
Oneness with nature, I feel incredibly happy and content.
肯伍德社区的首批极野樱花是1920年代栽种的，以装点新社区。随着社区不断扩大，又在1950年代栽种了更多的樱花树。这里现在游人不断，都来欣赏可爱的樱花。很多人认为这里是首都华盛顿最佳的一个赏樱地点。
It's a good time to spend with the family.
和家人一起共赏所有美景，真的很美，花美，天也美。
The weather and the view is really nice.
这位妇女是回头客。
太美了，我45年前在这里住了几年，我又回来了，因为我见过的所有的樱花绽放都不如这里。
还有人来自远方，这位女性来自英国，是第一次到这里赏樱。
我认为这里很美，我希望能够住在这里。
樱花季只能延续几个星期，如果你这次没赶上，可以明年再来。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马里兰州 Chevy Chase 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外面悬挂着40条红色的连衣裙，这些裙子全天候在室外展出，风雨无阻，也引起人们对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的关注。这些妇女遭受暴力的比率远远高于非原住民的妇女。
这些裙子是首次在美国展出，印第安博物馆外展出的只是展览的一部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红色连衣裙在瑟瑟寒风中摇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华盛顿的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外展出了40条红裙子，每条裙子代表了一位失踪或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这个装置是视觉艺术家杰米·布莱克的创意结晶，他想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原住民妇女遭受的高频暴力。
我所做的是在公共空间里摆放一些红色连衣裙，这些裙子没人穿，这样人们就能意识到女性的缺席，也能通过红色连衣裙感受到女性的权利和存在。
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布莱克通过博物馆外的这些衣服向原住民女性致敬。
我真的很想用我的才能和天赋为许多沉默的人们发声。沉默已成为了现代人的常态，而原住民妇女正面临着这种沉默。
布莱克选择红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是我们神圣的生命之血，生命之血给了我们活力，给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能量和力量，但这也暗示了暴力以及暴力造成的生命之血的流失。
他把他的装置艺术命名为纠正项目，他还可以称其为再穿衣项目。
这个词的意思是纠正错误。北美原住民妇女数百年来一直面临着不公正待遇。
但是越来越多的土著妇女拒绝保持沉默，变得积极主动。
我认为通过这些方式和这些运动，就像矗立的岩石和不再懈怠运动，我们看到了原住民妇女在面对这种殖民暴力时维护文化的力量。
布莱克和其他支持者也因国会中有2名原住民妇女而受到鼓舞。
我认为2019年我们在国会中拥有的女性议员数量是非常特殊的，但是对于原住民来说，有2名原住民妇女代表堪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这显然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希望我们能够引起人们对原住民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布莱克希望这些红色的裙子能影响那些有机会看到他们的人。
我认为艺术作品和创意真正能做的是触动人心。你想一想，从这些红裙旁经过，人们无法忽视这一点，这会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我认为在人们还不知道这些裙子的用途之前，这些裙子就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思绪。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美国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也适用于监狱里的囚犯。美国监狱提供宗教集会和宗教服务的机会。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一个拘留所正在与北美伊斯兰教圈合作，为穆斯林囚犯提供一个星期五聚集在一起祈祷和开展其他宗教活动的途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沃尔的报道。
这是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拘留中心，萨伊德和他的狱友们周五在这里聚集祈祷。
我们这里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项目，所以每周五来祈祷会让一周变得更轻松更好。
萨伊德是33名参与祈祷的囚犯之一。监狱官员说，这个监狱里的大多数人都犯了有轻罪。该中心需要一名穆斯林学者来主持祈祷，所以他联系了当地的伊斯兰中心。
我联系了该地区的一座清真寺巴伊特穆卡拉姆清真寺，我和艾哈迈德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他一直为我提供志愿者，并为拘留中心的伊斯兰囚犯提供宗教材料。
由于这一呼吁，北美伊斯兰教圈在2017年启动了穆斯林囚犯支持项目，从那时起，这个项目发展壮大。现在分布在美国各地的12座监狱，有志愿者领导周五的祈祷，并提供伊斯兰教教育。
Muslim Prisoner Support Project is about helping。
穆斯林囚犯支持项目旨在帮助美国所有穆斯林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包括伊斯兰教育、祈祷、物资供应，无论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还将他们与其他合法帮助他们的组织联系起来，比如穆斯林倡导者、保健等。
As Muslim advocates, care, and so on.
去年改信伊斯兰教的阿灵顿县囚犯肖恩·戴森说，他很感激这些服务。
It's been really helpful for me.
这对我成为一名新穆斯林非常有帮助，因为我能够参加周五的祈祷活动，也就是成为周五祈祷者。我能够获得伊斯兰材料来了解伊斯兰教。
志愿者们说，他们未能参加这个项目感到自豪。
我以前做过一些伊斯兰教活动，我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全部内容，但是我期待着宣扬伊斯兰传统，帮助社区走出困境，并和社区互动。
阿灵顿县拘留中心说，大约100名囚犯参加了去年的斋月。囚犯和项目组织者说，他们希望看到这个项目能够在美国更多的监狱展开。美国之音记者莫沃尔从维吉尼亚阿灵顿县发来的报道。
纽约市麻疹病例激增，大部分受害人是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纽约市已经宣布进入公共健康的紧急状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纽约市这个极端正统犹太人的社区，麻疹去年10月就开始流行了。市长比尔·白思豪于是宣布纽约市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
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儿童属于危险之中。
白思豪市长宣布，极端正统犹太人社区的居民都必须接种疫苗，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不能上学，父母可能面临严重罚款。极端正统犹太裔的父母不愿为子女接种疫苗，并非出于宗教原因。尽管如此，与宗教领袖进行合作依然是终止麻疹爆发的关键。
我们与社区宗教领袖和学校进行了密切合作，确保容易受感染的人在麻疹疫情期间是安全的，同时对抗一个反疫苗团体散布的流言。
帕尔凯尔社区健康网负责极端正统犹太人家庭的疫苗接种。市长宣布纽约市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后，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到现在，有些家长依然没有做出决定。
施莱辛格说，那些家长必须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他们的子女所在的私人或宗教学校的管理人员告诉他们，必须遵守紧急状态的规定。
他们明确表示，父母必须让子女接种疫苗，否则学校就不让他们上学。
施莱辛格说，这个大约10万人的社区有大约100个家庭不愿为子女接种疫苗，因为他们听信了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甚至死亡的流言。其他非宗教社区也有人以此为由不愿为子女接种疫苗，这些都是虚假的流言。
这种疫苗相当安全，我们1960年代后就在美国开始使用了，使用记录十分安全。
美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麻疹疫情，发病率接近历史记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麻疹在全美19个州的病例已经超过了400起。为什么会爆发麻疹呢？麻疹的传染力极强，麻疹疫情的出现也可能表明，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也可能没有接种对抗其他致命疾病的疫苗。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最近有关996的言论呢，在中国社会引发巨大讨论。朝九晚九，每周做6天，996加班文化存在于许多中国企业，被认为违反劳动法，伤害劳工权益和健康。但马云却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一天不干12个小时，来阿里干什么？996究竟是中国员工拼搏奋斗的指标，还是资本家剥削劳力的借口？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